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则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丽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又是一年端午时节，端午赛龙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风俗之一，尤其在水域分布广泛的南方，几乎各地都会开展。在江南，人们往往喜欢在水面宽阔的江河湖荡中举行龙舟赛，像扬州瘦西湖、镇江金山寺江面、常州白云溪、苏州蓄江、杭州西湖等，都是当地的竞渡圣地。唯有无锡将这场盛会放在大运河里，缔造了江南运河唯一的大型龙舟赛，直至明清更是一度发展成大运河南北规模最大的龙舟竞渡。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无锡端午赛龙舟。竞渡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北宋高澄《事物纪元》记载，竞渡之事起于勾践，经龙船事业。无锡人也将龙舟称为龙船，当地民间传说夫差因听信谗言，在五月初五将伍子胥刺死，抛尸于太湖北岸河驴城附近的驴江口。无人喂龙，因惧怕被龙吞食，甚至不敢在水中洗马。无锡百姓哀相国之不幸，便在太湖中划龙船，让龙误以为还有同类争食，再投粽子饲喂，用这种方式防止龙吃伍子胥的尸骨。但此举遭到夫差禁绝，直到吴王后经勾践首肯才得以复兴。不过驴江口风大浪急，人迹罕至，并不适合赛龙船。从宋元开始，富有商业头脑的无锡人便将竞渡移至较为繁盛之地，像荡口鹅湖、溪水墩、护城河都是龙船的赛场。而其中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要数在城北黄埔墩附近运河里举行的荣湖竞渡。这一带沿岸历来是运河、漕船、驳运货物的集散地，随着元代漕运的进一步疏通，更是渐次繁华，居民也慢慢聚集起来。同时此处运河借道古芙蓉湖南行，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是无锡城周边最适合竞渡的水域。本地诗人杨伦在《芙蓉湖棹歌》中写道，年年竞渡闹龙舟，爱向芙蓉湖上游。 龙湖竞渡不同于各乡各镇自发组织的小型龙舟活动，而是全程性质的赛龙船盛会，依情况每年或几年组织一次，其规模之大早在明代便已经闻名遐迩。明张岱《陶庵梦忆》中就把无锡与杭州并列为天下观众最多的竞渡，曰：西湖竞渡，以看竞渡之人盛，无锡亦如之。在大运河里自然更是首屈一指，独一无二。明代的竞渡已经开始由纪念性质向竞技娱乐方向发展，端午之前各乡纷纷从太湖渔民中选拔好手开始操练龙船，渐渐的各帮口的渔民都有长期合作的龙船，形成传统，轻易不得改换门庭。龙船一般以轻巧的杉木制成，形状狭长，首尾装饰成龙形，船身饰以经纹，并插满彩旗，两旁置16至20只快桨，中央搭彩楼三层，顶以青白布作幔，高约3丈，可以拆装，便于从桥下通行。各路龙船从五月初一起便集中到江间至黄埔墩一带，甚至还有从荡口梅村赶来比赛的。端午当日，金鼓齐鸣，群舟竞发，如龙如蛟。据名王永基《西山景物略》记载，比赛当日人山人海，往看者无大小，无贵贱，无男女，无城乡，水陆并发。路则沿塘排列，如堵如平，可4-5层，有面无身。从三里桥到荣湖庄，沿岸搭满了看台，高的甚至有4-5层，水中已挤满了登船画舫，河水为之不流，偶有龙船不慎误入其中，就提前宣告比赛结束了，因为根本没有机会再挤出来。一些富家子弟将酒坛被割伤的活鸭活鹅投入水中，让水手们入水追逐，一旦抢到就可以向主人请赏，岸上百姓也会不吝送上欢呼掌声，将比赛推向高潮。
新月临渡樽就浇湿了心口，望古龙浮水中观舟楫争渡，我站在江头为风送梅露，千年后共思处理不同，花一动情真浓，雾一梦书中听湖影送骚露，一弯月怀古漫漫路远修，瞬息间些许悲痛皆止于雕曲中，五月流花摇眼红，绿杨带雨吹吹中，五色心思缠娇中，金盘松生肖花山盼双峰，真是玉兰世界冬，唱不就美情专供，夜里黄鹂湿衣浓，有梦送灯仙惊破纱窗梦。月临渡樽就浇湿了心口，望古龙浮水中观舟楫争渡，我站在江头为风送梅露，千年后共思处理不同，花一动情真浓，雾一梦书中听湖影送骚露，一弯月怀古漫漫路远修，瞬息间些许悲痛皆止于雕曲中，五月流花摇眼红，绿杨带雨吹吹中，五色心思缠娇中，
金盘松，生肖华山盘双峰，真是玉兰世界懂，上不求美青砖拱，夜里黄鹂湿衣浓，幽眸送灯仙金箔纱妆浓，五月流花摇眼红，那样水中五色心思缠娇中，金盘松生肖华山盘双峰，真是玉兰世界懂，上不求美青砖拱，夜里黄鹂湿衣浓，幽眸送灯仙金箔纱妆浓。
明清鼎革之际，江南生灵涂炭，民俗活动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戎湖竞渡长期停摆，直到清初天下安定才逐步恢复。即便如此，还不时有人利用装饰龙船遗留的旗伞和工具安装到普通的厂船上，代替龙船开展竞渡，过过瘾头。到了清末，随着无锡米市布码头的兴盛，商人势力崛起，城内各大神庙也普遍成了行业公所，如延寿司店为酒业和冶铁公所，延盛店为木业公所等，荣获进度也成了他们展示财力的大好机会，纷纷以神庙为单位组织龙船参赛，这也使得经受了工商文化熏陶的荣获进度又焕发出新的活力，和3月28迎财神赛会一起成为无锡最大的民俗活动，不仅观者再创新高，龙船的规模数量也大大增加，各庙船身七色，船上旗伞和船员服饰均有特定颜色加以区分，鼎盛时期共有13条半，雍正12月令行乐图五月竞舟显示，当时圆明园皇家竞渡也不过9条龙船而已。如果说明代荣湖竞渡是观者冠绝天下，那么到了清代，无论是观众还是龙舟规模，在运河南北都可谓是首屈一指了。这13条半龙船分别是北门府店老黄龙、江尖上关帝庙青龙、北水关小黄龙、梨花庄延盛店老绿龙、四宝桥四宝龙、南下塘南水仙庙乌金龙、南门张元安紫将龙、小南海聚宝龙、船厂里洞渊行宫小绿龙、西门四大王庙金钱龙、西水东太宝龙、东门延寿司店五色龙、大小和尚小白龙，以及惠山四大庙的半条乌龙。这乌龙之所以被视为半条，是因为它时而参赛，时而沉在龙船帮里缺席。除了惠山，无锡还有好几个龙船帮，竞渡之后，人们便将龙船沉在这些河帮内，以防干裂，待来年再起出修理使用。像大窑路龙船帮陈放南水仙庙龙船，日辉桥龙船帮则陈放张元安龙船等。当时无锡各神庙都有4座老爷神像，泥塑的大老爷端坐正殿，身重体大，无法移动，小一些的二老爷被用来代表神庙参加迎神赛会，三老爷则更为清洁，功能也更多，如某地出了瘟疫，就会应善男信女的要求前往弹压。神庙正殿一角还都会有一只微型龙舟，坐在里面的是小小的四老爷，而进渡时各庙龙船里坐的自然是万能的三老爷，在他身旁会有一个手持令旗的人假托三老爷命令指挥划船，吹鼓手们要看他的令旗动作，有节奏的打鼓奏乐，水手舵手则听着不同的鼓乐声左右旋转拨水划船。
前端午的由来绵延至今，年年的五月初五迷团着人心，咸咸的诗歌感人 之深，后人的缅怀更是取之不尽。江河上的赛龙舟，重合着端午的人文，一粒粒香米的团聚，更像是心心相印，人人期盼着阳光，重组风调雨顺，千年之约龙图腾延续至今。传无忧无的祝福，一往情深，家家的爱也总想包裹着真心，咸咸的气节壮志凌云，后人的敬仰延续着龙的精神。团聚更像是心心相印，人人期盼着阳光，重组风调雨顺，千年之约龙图腾延续至今。江河上相迎，人人期盼着阳光，重组风调雨顺，千年之约龙图腾续写着光阴，千年之约龙图腾续写着光阴。
龙船被视为乡里荣耀，从各处出航时，不仅当地百姓会燃放鞭炮送行，更有来自渔民行业帮会的抱龙船随行。抱龙船插旗撑伞，敲锣打鼓，有的摆放所在庙宇的头行牌先行报讯，有的辅佐两翼保护龙船不受观众船干扰，其后更有各乡跟着龙船前往赛场的大批驳船随行，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船队。各路龙船在练习驾驶向黄布墩的途中常常会偶遇，这时就会来一场热身赛。端午前几日运河之中到处有三辆龙船捉队进渡，为端午的决赛暖场热身。端午节正午，无锡城便沸腾起来，许多人早早的就开始在运河两岸搭台卖座，官宦文人豪绅富商则在黄布墩水月轩饮酒赋诗等待比赛开始。后来又流行到荣湖楼观战，午后各路龙船纷至沓来，这时鸣炮一声，各船齐奏一曲将军令，接着喇叭声划破长空，继而金鼓雷动，惊天动地。但见快桨卷动翻飞，龙船如离弦之箭，争先恐后地向黄布墩飞驰而去。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不难想象，进渡之日，大运河在惠山九峰的掩映下，万人云集，揽台参差，彩旗招展，龙船过处划出的水线熠熠生光，乐手们演奏的得胜令、朝天子与百姓如雷般的呐喊交织在一起，将整个大运河无锡段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特色鲜明、风情独具的盛大嘉年华。难怪本地诗人秦琪会在《梁溪棹歌一百首》中吟道：“荣湖在外笙歌急， 一路风香并水乡。到了民国时期，喜欢求新求变的无锡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竞渡方式，不仅将戏文滑稽戏表演搬上了龙船，还组织起了夜间竞渡。据1934年新无锡报道，端午前夜，历来财力最雄厚的府店和盐盛店都建造了夜龙船，府店黄龙变制店柜，用汽油烧发，与星光月色相映水中，观者无不称赞。盐盛店绿龙以不甘示弱装上了汽灯阳烛，亮如白昼，两周借灯光进度至午夜方休。这一时期进度的全民参与度更加高涨，端午当日全城百姓为之疯魔，四里八乡居民纷纷涌向运河沿岸，不但工厂钱庄放假，连各处救火会的赤脚龙船也都参与进来，赛场遍布运河各处，从北塘到通惠桥、西水墩、南门，到处都有龙船表演。但是由于商家竞相在龙船上做广告，香客也喜欢任捐旗伞，使得船身被打扮得越来越华丽，旗伞也越来越高大，已经无法通过桥洞较小的供运桥、亭子桥等处。因此士绅们开始考虑将端阳竞渡搬回2000年前的赛场太湖。早在明代就有无锡乡绅认为，远郊的离湖是比运河更适合竞渡的水域。民国本地巨绅杨汉熙在《横云景物志》中也指出，以中渡与横云夹峙之间为最适，盖二面皆山，不着风浪。随着民国中期杨汉熙开发源头渚有成，竞渡的主战场也转移到了离湖与太湖交界的水面。当时洋盘的无锡商人甚至用汽船将龙船拖来比赛，来自西城和上海、苏南各地的观众不计其数。仅1937年的竞渡就有300多艘游船、渔船赴湖边观战。在这股新风潮的冲击下，龙湖竞渡逐渐式微，并在抗战胜利后彻底落下了帷幕。
林有清风掠过竹叶，本土何处歇？人有思念，寄予明月，一杯凭干裂。回眸当时两分别，正是院落尽竹叶。迷香至今仍萦绕在碧溪间。想
千年荣湖竞渡，既是大运河历史风华的一个缩影，也见证了城市一年年、一代代的繁荣、发展与变革。如今，昔日的龙船早已化作尘埃，无锡人依然勇立大运河潮头，在时代发展的竞渡中奋勇争先。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撰稿陈飞飞，编辑陈蔚，监制画影。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starttalkingnow.org。 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 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